我们刚才谈的这些道理哈，如果意识还不容易很清楚掌握，我们后头的很多观念呢、会在一块。那我们这种观念，当然随个人的体会也会不大一样了哈。但总是在这种熏修当中啊，对于我们自己造成我们生死观，因为这个我们现在修学，当然火的愿力从哪里来？那这个愿力啊，以火来讲，对任何一个愿意往生不愿意往生，他的愿他的心从来没有打折扣。大家问题出在哪里？就像那个本身心地观经里面有谈到，火遍满虚空啊，有无量火，为什么见不到？你挡着啊，没有我想见啊。那你要知道怎么个见法啊，那个手遮着眼睛，那个火你怎么都没来？来了，那打开，打开就没有我了。你就怕这个，怕在修学当中把自我给毁掉了。但其实见我们讲见缘起，见法，见法见如来，这个能了解缘起以后，对自我身心的执取的放下，才是一分一分见火的因缘啊。但你却会得顾念到自己，守住自己，结果虽嘴巴讲见火，但就不愿意依教奉行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虽念火，但就是不死心。为什么？有希望故啊。对世间有种种希望啊，那个希望从哪里来？你自己看啊，看你要观你的心啊，你哪里挂碍啊？所以在趁我们现在有能力，身心举各方面都没有障碍的时候，先把你的问题解决，那个经常会障碍而往生的因缘把它弹出来，是不是？这叫实修了啊。所以说我就讲说，当你能确实安住下来，了解这个道理，念火的力道完全不一样，其实根本不需要一直冲一直冲。你认为念火要这样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不用啦，那没有论见基础的，没有论见基础。哦，你总是接引器啊，你看我念那么多，现在不用电脑的话，用 copy 的更快，那中了一下就好几倍了，对，不是这样，心的问题，心的问题。所以那个念佛的决心有，觉悟之心有没有起来？所以有的人当然内心里面，当然有些人学佛就是，有的人醒悟的快，有的人是经过很长的岁月以后，到最后发觉，啊，死心了，所有东西看多了也没什么用啊，唯有死心，这时候反而道理才出来了。那我们如果事先知道这个原理的话，你看看，我刚才讲的其实都跟我们现在要谈的道理是相通的。那这个我们现在的念佛应机，因为它是方便引导很多众生，所以它可以应很多根性的人，但不要把它的方便一直当作它的究竟。念佛法门的殊胜是从哪里念起来的？好，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你一开始就把标准放在20分，你再最多得10分，你应该标准放高一点，放个80-90分，也许60-70分还及格。一开始就决心在这现前有限的生命里面要一念佛一心，希望在现前当中，在这一生当中就能预知实质，甚至就算不是预知实质，也很笃定的我知道净土因缘从何生，我的心现在已经具足。你说这狂妄，有的人是狂妄，有的人不是，因为有的人深信佛法，而且知道自己的身心已经不在此中，已经不动摇了。所以不动摇并不是说已经正果的不动摇，是信念对法的那个正见力不动摇，所以它没问题。我们看啊，好，亲近善友，闻心地法，这样观察，那这种人啊，能断三障数三障，然后数缘众行，那很快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而使大圣文殊师利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我所说，唯将就是说，唯将心法为三界主啊啊， 就是将这个心法视为三界之主，心法本无，不染成慧，云何心法染贪嗔痴？心法本无，你看，所以观心观到最后是什么？本无哦。但观本无的时候，怎么样本无？我们像现在，如果马上要观无心，这个变成是一种错误的，就是这个是一种，不按次第的。你这个无，不是真正依你的智慧观无，只是依你的妄想心，用一个心本无，去挡掉那个心有。可是实际上，心本无这一份执着，是不是就是一个心有的？就是一种执着。我们讲说心本无是从哪里啊？从心的无常相里面真实体会到心本无。这个就之前我们应该有提过，就是说我们要谈无的意思在哪里？我们谈空的意思，不在于你一直在自我催眠那个空。空并不是另外一个得的东西。心本无是怎么？是没有心吗？是那个本来就空空洞洞的那个无。和这个我们经常讲说无跟空有没有一样？我们以前不是讲那个什么格义佛教，那格义佛教经常用中国的一些语词去解释佛法，然后就解释到最后就变成因为也没其他的语词嘛，只好用中国类似比较靠近的语词来解释佛法，解释到最后虽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佛法，但却把那个语词带受这个语词的影响变成带着几分不相应的地方，就是类似我们用无来解释空。那因为无跟空味道很像，但当我们在用无来解释空的时候，难免就带着无的味道了。它可以帮助你比较容易了解，但却带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，对不对？这是无可厚非的啊。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有没有佛教？有啊。隔什么意？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，哎，我用我的想法去解释，你用你的想法去理解，你能不能完全跳开那个你的习惯性？没办法，所以要不断的反复琢磨才能跳出来。其实真正的无跟空有没有差别，就看你怎么定位它咯。啊，语词的应用，你如果真正了解的话，讲无讲空并没有多大怪，讲心无，只要那个无字，那个无是无其自性，有何不可？啊，如果你这个无把它当作断灭无的话，或是你把空当作断灭的话，那个无跟空还不是同样的意思？所以重点是你怎么去解释它、理解它。好，我们讲心无，我们讲心空，这个空不是用一个概念的空，而是终于你了解。我在遍行这一切法的自性的时候，我发觉无一法可得，这时候我死心了。因为我本来认定它有，但我遍搜寻观如所有性，观尽所有性，遍搜寻发觉不到任何一法曾经独立存在，这时候把我那种执着它独立存在的颠倒心给静下来了，死心了，就叫极灭了，叫真空了。所以它不是令得空法，懂吗？空法不是令得一个叫空的东西，而是那一份本来只取一个法，因为法本空，不是你来空它。所以你把那，你修学佛法，并不是修到最后把很多东西把它灭掉。你从来，你因为一个法本不生，你不要你灭。那之所以也生是颠倒心生，所以你那个颠倒心遍搜寻观一切毗婆舍那的时候，把他那个法的自性观察化解中，无一法有自性存在，所以心放下来的时候，这叫极灭的，极灭那个颠倒心就真空。所以从现在文殊菩萨他直接先谈到源头，心本不无啊，那为什么有这个？为什么会有染污？ 够尽啊。因为这里面，如果你认为不无的东西是不无在哪里，是有一个完全不存在的东西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把它空洞化了。其实，当众缘里面，你对这个东西啊，你做梦，你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梦？你当你一个醒来的人，会昨天你做一个不好的梦，好，包括你昨天梦骂你同学，早上起来见到他很不好意思，昨天我骂他，你甚至都还可以跟他讲，哎，昨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梦中特别就一直骂你呢，好，你讲有没有关系？我有没有真的骂他？是不是？就算梦不实在，又何妨说梦？可不可以？差在值不值啊？好，昨天有人打你，梦中打你，你醒来不要去打他，是？你不需要打嘛，因为你也不需要化烟愁，是怎么样？不需要啊，你可以没可不可以说梦？可以，但你不会执着，对不对？因为为什么你不在乎梦境本空的东西啊？不需要你特别把梦境给它灭掉才来空嘛，对不对？它本来就空的，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从迷梦当中觉醒，并不需要灭梦境吧？那因为它本来就不需要，你不需要去灭啊，因为当你醒来它就没了，而且这个灭也是因为它本来就没了，也没有从来你也没有去灭过它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正因为，你就说心本来无所有，这个无所有不是本来没有，而是从无一实体的心，所有心都是众生颠倒心，颠倒心故有垢尽，反而是在垢尽的生灭当中去体会心无常哦，知道吧？不是本来都没有，然后跑出一个有无，然后就把它灭掉以后才证心无常，才说心本无，不是，反而是在生灭变化里面体会无常，体会无自性哦。这就是中论里面一直特别强的，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义地哦。这一点要清楚，并不是离开的生灭心另外找心本无哦，是在心生灭当中知道心本无哦。因为一定是从缘起体会性空的，那这样你就不会断灭。才不会波无心，波无因果。你要知道，众生依起种种念，生起善恶之心；众生依不同层次的颠倒念，有的起善心，依善心成就善果，产生种种，对不对？那恶心在这些，那为什么是这样？既有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，种种生灭流转相，这告诉我们心本空。不是吗？心不空的话，恶因怎么会产生恶果？恶因叫恶因呢？恶因永远不会叫恶果。那恶因不会生恶果，因为会变，表示无常，无常就无自性，对不对？如果会从恶因易熟到恶果，表示它有生灭，生灭的话表示它无自性，是不是？从这里去看到心本无啊，是不是？它会变化。所以他不是把它剥离掉推掉，然后讲心无，是就看到他生灭的时候体会无常的，体会他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。所以解脱是从这个生灭变化里面找不到一个固定的主人，所以体会他本无，本无。好，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怎么样，我不再挂碍的时候，像我们要演戏的人，演戏要怎么样？真正会演戏的人应该怎么样？一个都不曾不食人间烟火，从没有对人生有一个深刻体验的人，绝对不会是一个好演员。他可以演什么喜剧，演卡通影片倒还可以，反正就是不按规矩来嘛。可是如果他要演一种人生写实的戏剧的话，他们演不来。为什么？他没那份心境，他融入不了。 你会发觉这个人哭得很僵硬，他必须要用 V12 心意点什么的点零那个东西，因为他哭不来，他不容易感受到，那他的生命气质不容易感受到人生这种维系的苦，他感受不来。所以纯粹努力的学技巧，学戏剧演戏的技巧，但假如你没有对人生细腻的观察，你还是没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。没有很雄厚的文学基础，思想丰富的内涵的话，很难成为一个好演员。你会有技巧，但你对某些人可能被你的技巧所引开了，那对一个很细腻在观察画家，你这个啊有壳但没有神，好，没办法，你就好像画虎啊，画皮，但很难画骨，因为那个虎的骨呢，代表它那个威猛之相啊，那个骨画得出来，才能画得出来。那光画皮的话，那个画起来很大只的猫，就是不是虎，那个猫软软的啊。虎不一样啊，那骨画虎难画骨啊，那个骨要画出来，那个虎的威猛状才出来，不然你画出一只很大的猫而已，你画不出来。那可是对某些人，当他柔静却缺少自在的时候，他只适合演某种角色，这又不是一个顶尖的演员。为什么？他容易，他习惯演苦悲苦的剧，他就演不了。为什么他洗不来？因为他的生命特质让他老是演成喜剧，就一副苦瓜脸，大家看的只好勉强供养你笑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因为喜剧嘛，只好笑供养你啊，因为实在笑不出来。那为了让你伤，怕你伤心，我勉强笑一下，好不好笑？不好笑。因为真的不好笑，因为你演喜剧都那个苦瓜脸，我怎么笑得出来？没有丰富的人生经验的人，没办法演得入神，但又不得缺少自在的人，老是固定角色。所以一个包括修行人，他也是对人生多面的苦痛他知道，但他也必须要能取能舍，这个才能广大的后果，是不是？他能看得入，但也能跳得出，是不是这样吧？当我能了解这个因缘缘起的道理的时候，我能在这里得自在，因此可以创造种种修行功德，不是吗？我善于以持戒的以修定成就修定功德，修慧功德，慈悲种种功德都能善入善出。我能修慈悲喜舍，但不安住于不执取慈悲喜舍，才成就三轮体空嘛。它都同样的原理，同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心法本无，不染成慧，云何心染啊？心法染贪嗔痴啊？于三世法谁说为心哈？好，过去心已灭啊，未来心未至啊，现在心不住，诸法之内啊。性不可得，诸法之外性不可相不可得，诸法中间都不可得。心法本来无有形象，心法本来无有住处，一切如来尚不见心，何况愚人得见心法？一切诸法从妄想生，以是因缘。今则世尊为大众说三界为心哈。这个时候他就想说。难道为大众 说三界为心，愿佛哀民如实解说。其实文殊菩萨把答案讲出来了，但答案我们像现在念完我们就知道答案，没错，就是应该这样来认知心，但如何心开意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。所以愿佛哀民如实解说，就是说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？我如何知道观心无心？观心无心，是不是？就是说，现在一开始谈，为什么还有这些？诸佛尚不见心啊，那为什么其他人要见心法？啊，所以到最后我们叫做以观心， 这个整个核心的方法就是说，我们以我们的身心的起心动念处看得越真实，我所谓的真实就是什么态度？真实之见来看，我所谓的真实不是把它看得以世间心，把很多，你看我心好痛，你那么关到心，心很是不是？我心好快乐，乐受苦受，不苦不乐受。但这个关心只是停到表层，他知道有心，他关了心去执着心，所以生出了苦受乐受，不苦不乐受。但我们那如果进一步去观苦心乐心不苦不乐心的时候，更进一步看无心，我们要的是这个。像我们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念，经常会把暂时就是沉寂不深，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够深刻，结果在几番的巡视的时候，竟然轻易找出答案，以为我的心是如此。啊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说我在观察的时候，因为我观的不够彻底，结果我在我的观的过程当中，轻易下结论，认知我的心是如此如此如此，结果反而停顿了。我们真正的观法到最后，它有一个核心的目标，就是观到一切法的相依在心。我们可以先讲出这个道理来，先讲出答案来。我们所有的修学修到最后，整个观察会看到一切法的相依。就是说，假如你在观察当中，观察到最后，存在着一个背后最后的一个根源根据，而那个东西是有实体性，有真实性，啊，有一个，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在这里谈的，大家知道，就是说当然是额外谈，但我们在看东西啊，我们有很多人在修思维佛法，思维到最后他得出这个结论，这个结论是什么？找不管你用什么想法，你找到一个最后的根源，包括你讲说一切都来自佛性，一切都来自空性，一切都来自真如，一切都来自实际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找到一个用一个名字安立一个实有，然后以它来衍生一切法，你这个就比较留意的。你如果正确，错误的话就跟歪道一样。所以我们很轻易的，有些人因为文法也少，很少有适当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，经常当你提出有些可能错误的思维，这时候当你在思维的时候才能比较不会掉入那个里。可是有些人比较没机会的时候啊，他就自己看经典想象，到最后推论出一个最后根源处，经常跟外道一样。那空性的意义，空性什么叫空性？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就会找出一个空体，找出一个真如，找出一个如来藏，找出一个某一个你设想的一个实在的实体，这个东西生一切法，这是哲学，这是外道。因为你最重要的能看到的是那一个相依在心，我们讲的缘起性空依。这道理缘起性空，我想大家没有疑惑，但问题真正理解它的不多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观察我们的身心的时候，假如我们在观身心，观到最后，像我们一般世间人不学佛法也在观啊，那观察上，我心好痛，他有没有观？有啊，但他得到什么结论？我有心，而且真的在痛，所以我很不喜欢这个让我感觉心痛的事，是不是？但如果你更要，你心痛是由谁来决定让你痛？这个痛是如何而生？是由外来痛呢，还是怎么样？有些事情，同样一件事情， 这个东西让你舒服。哦，比如说我之前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，比如说我喜欢吃冰淇淋，我给你一杯不错，两杯还可以，三杯你就开始有点恼了啊！你就讲说，那对方说你不是很喜欢，那喜欢也没那么多杯啊。可是你有没有讲清楚，原来你的喜欢跟量有关啊？原来超过三杯就不要，何况一桶？你喜欢就买一桶给你啊，那么可怕啊！那到最后说好吧，那就两杯，那给你一个榴莲的，那就不要了啊，因为原来还跟值有关。不但量有关，值还有关，还有看时机看心情。原来你所谓喜欢冰淇淋还有那么多变动因子在，对啊，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因素，所以不实在。你这时候所谓的喜欢再也不会去相信那个一个不变的喜欢，而是众多条件的暂时引现出来的一个喜欢相而已。所以你发觉你的喜欢开始在动摇了，包括很多事情就开始在动摇。所以你从这个观察当中，你会往下一直看。所以佛法会一开始先给你一个答案，这是真正的答案，无心可得。当你在观的时候会看到，为什么无心可得，不是催眠你让你无心可得，是你终于看到众中众多心心所法都是相依在性，实无一法，所以这时候才由心领神会的知道说实无心可得。这时候讲心无可得的心的认知，再也不是一种勉强或是一种格言式的勉强接受的结论，而是从自内心智慧观察就放下的真正理解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文殊菩萨先说出这个道理，心法本无，不染尘秽。那云何心法染贪嗔痴？在三世法说，谁说为心？那过去心现在心没有啊，未来心还没到，未来心还没到，现在心不住啊，诸法之内啊，找不到啊，心不可得啊。你看他已经告诉你一个思维的要领啊，就是说我们遍说行诸法之内，乃是诸法外相不可得，诸法中间亦不可得。心法本来啊，无有形象。你看，他就讲出这个答案，但我们却在这个错误的认知里面不断反复的给予错误的认知，以这个错误认知增长另外下一个肯定，不是吗？当我内心产生一个有所得的乃至认知的心，这个认知心会让我下一个颠倒心有机会升起。所以我们不是讲话一错其他所说，你讲说当我肯定它为真，我所有跟它相关的同时都变真。就像说一个人说谎，如果这个是有心造假，所有跟他相关的东西几乎都啊，就是说假如他本质是错的，那以这个本质，比如说他这个人一开始啊，在国外不是有一个人啊骗了几兆，他曾经还是纳斯达克的主席，正因为他有这种背景，结果他拉了很多银行，都是有名的，都是聪明人，都跳进来，一损失他骗了几兆，那个多骗，看骗多大啊？那好，他一开始的动机，他就根本就他自己后来承认这是一个大谎言，那一开始的前提错，然后以这个前提衍生所有的计划，根本就都错的嘛，根本都错的。可是大家很在乎某个阶段里面的真，但不知道本质错，本质错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我们一开始对东西产生错误的认定以后，以这个认定会衍生多少肯定，这个肯定会一个相互保证啊。我之前应该跟大家提过，就是说在佛法里面会有很多现象，就是说当我肯定他的时候，同时肯定我。 你信不信？当我肯定外面的时候，我有时候肯定外面背后很多的心思其实是在于自我肯定的。所以之前不是谈过，假如有时候有婆媳之争的比较不会老人痴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从对方当中找到自我肯定，他人生终于有个活生存的意义，就是整天披着战甲，哎，跟对方，哎，因为他这样化解有个对立，因为当对方存在的时候，我也随之存在。所以为什么很多退休的很容易死，目标不见了，他的其他的饮食不见了，他的生命的意义不见，那个自认自我的重要的饮食来源不见了，所以很容易就垮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有些我就讲说，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很讨厌，其实如果从某个角度来讲说，你还真的靠他活嘞，真的、哦、不然你看你终于打赢之后觉得很无聊，正因为天天有对象好打，日子过得蛮充实的，自从他消失以后发觉好无聊，不知道干什么，是这样。为什么？看似外法，其实由外法来肯定内法，它是相依在心。所以当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一个坚固的执着，尤其在修学当中，有些人某一方面的习气要是很重的话，往往会依这个习气衍生其他的相关的烦恼会出来。贪很重的时候，也往往会因此有生嗔的机会，因为我对他极贪，所以当这个贪境不顺我意的时候，嗔就会从这里来，是不是？极爱着一个，比如说这是一个古董，你很爱它，一破你那个嗔多嗔啊，是不是？它是一个法生一个法。所以因此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看，当有一个东西不存在的时候，很多东西跟着就消失。当一个法灭掉的时候，另外一个法也经常会没地方站，因为它是相互撑着的。就那个拱门啊，拱门是一个砖一个砖一个砖这样翻的，只要把一个重要的砖一拉开，它咚就全部倒。你不用整个拆，你就拆那个关键，那个刚好所有力道上支撑在那个点上，那个点一拉开，就全部就好了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在某个关键的地方一放下，豁然开朗？为什么？如积木，整个都垮。所有因这个烦恼而产生相互支撑的那个支撑力都不见掉，都不见掉。好，所以那个连结心就不见了。好，所以心本来无形象，无有住处，那一切如来尚不见心，何况愚人得见心法啊？诸法从妄想生，以是因缘啊，对，一切诸法都妄想生，所以因这个因缘啊，世尊才为大众说是三界唯心。好，那希望啊，焰火哀鸣如此解说。好，他这讲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菩萨也：如是如是，善男善男子。好，我就用这个解说来什么解说文殊菩萨所说的答案。我们知道这个结论了，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啊？那这时候佛就说啊，善男子，如汝所问，心心所法本性空寂。好，心心所法本性空寂，所以你看观心的重点在观这个本是空寂，所以到最后一定会走向什么？观心无心。所以那观心无心无法一下的跳跃，无法一下的跳跃，所以就从世俗缘起处观察，从缘起处里面观察，看到他的生灭变化相的时候，才看到他心本不可得。所以心本不可得会一下，当然有的人善根深厚可以，那一般来讲是从啊，当我百般思索的时候，发觉无一法可得的时候，才放下。啊，就像我进入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一个一个去找，啊，找都要啊，没有一个把我所要的东西没有在这里，所以我的心放下来了，是这样。所以 它不是一开始啊，像我刚才讲过了，不是一开始用一个观念挡着自己说它没有，但你不是轻贱，你不是轻贱，不是轻贱的东西没有。有些道理你随着你一分一分体会，所以说当我们在体会佛法的时候，当你建立这一份空寂性的道理，知道有那个条件越具足啊，你对世间的执取心就越少，你的心就越少。但如果你纯粹只是个概念，只是一个笼统的语词概念，其实它对你的身心作用是不大的。那假如有的人不但是知见上有，实际上他也体会到，他观察身心一切变化的无自性的时候，他要是正道。那正道的时候，一旦正到这个极面性的人，他不会从头产生这样的执着。所以正果的人，一旦等于是木材烧掉了，会不会再复燃？不会。所以当你正的这一份极面性呢，这一份的生死，这一段的生死就不见了，他不会再生。所以正果者不会再变众生，那他会还在颠倒那个他还没照见的部分，在他的照见的部分他不会再生。为什么不会再生？因为他已经极灭一切所有在这个层次里面的生命变化，所以他不会有。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观察，他你看，就是说我们借这个因缘来观察这个身心，当你一开始越清楚的时候，那个让你的身心产生结合的因缘越来越弱的时候，这一份解脱意境呢就会越来越强啊。所以你看他讲说，信心所法本性空寂，我说众欲以明其意，善男子，心如幻华，有遍计啊，遍计生种种心想，受苦乐故啊。心如幻华啊，就是幻化的。那你有你执着这些幻化的东西，所以生种种想，生种种。这个你看啊，活在这个地方用种种比喻式，为什么用比喻式？非常平时，皮意当然是假的了，是不是完全等同？不是啊。但皮喻是以你现前能经验得到的东西作为桥梁，让你由这个易解空解这个难解空。皮喻就是一种栈桥。我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，我们有的人生活经验少，就不容易譬喻，所以譬喻是经，譬喻是一个心思极巧的人才能譬喻，要有丰富的人生观察，他才让道理也懂，世间法也懂，所以就取其相通之处，就这个譬喻，让你的心从这个观念连接到那个观念，所以譬喻等于是能取其这个法的内通。从生活当中众生在这个也能体会，在这个东西不能体会，但它有类通性，所以我譬这个喻让你很容易借由它去过转到这里。所以一般我们在谈佛法的人，有的人因为生活经验少，或是说他谈的法比较偏向纯粹理论的时候，他的譬喻就少了，他譬喻就少，他并不容易从生活里面随便抓来能点出他的道理来。因此我们有时候当面对到很多人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容易很架空的谈一些理论，但你就点不出一个具体的要针对他现在的病，因为你对他的病的具体观察不够。你大概就是不管什么人喜怒哀乐来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好念佛，就这么样，就一招半式闯江湖，每次都用这一招，因为其他招也不会，总共就只有这一招，所以不应激，不应激，因为你看不到世间法里面隐藏的佛法。好、哦、像我们最近这个金融风暴，你从金融风暴体会到什么？当然我们现在风暴没吹到我们这里来，其实都多多少少都有影响。你可以从金融风暴看到人间的富贵啊如此泡沫， 当你的富贵可以一夕之间增长很多，可是当大家同时否定它的价值的时候，你的富贵可以同时就不见。所以很多很有钱的，还没金融风暴之前有几千亿的，可以就几个月里面倒闭。几千亿算什么？说倒就倒。为什么？当我们大家认为这个杯子有用的时候，哎呦，这个很好，我要100块，不行，1000块不要，我就越来越高，到最后发现啊，这个应该是没用的，就一下就跌下来。因为本来这个价值就是无自信，所有都是众生共业妄想心合合形成价值，不是吗？当这个因缘一散就没了。所以一个人要是他的福报是靠这些很虚妄因缘，他的福报啊，就这样来来去去，终究到最后归无。那有的人福报是依于众多真实功德所成的，就算金融风暴也动不了他。我想他的福报不受这些影响。所以你看到众生的那个很多人的财富啊，其实啊，有什么好羡慕？那只用感觉而已，用得到了那才是福报。像我们不是也有很多福报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吃都很多，对不对？那实际上那个吃完的那才是福报。像有时候我们都一大堆哇，蛋糕巧克力，那吃每次吃都很怪，哪个比较没有热量的？所以他很有福报，那些福报都负责看的而已，真正吃的就那一点，就剩下收完了那些仆人了、哦、好啊，这个福报是他的。为什么？你没吃的都是他吃，他吃又不会胖，因为他有在劳动啊。你这个很有钱，负责吃钱出钱买那一吃那一点点，其他只负责看，那真正吃的是后面那个收完的那个。你谁福报大？你吃一点就要去看医生，他不会啊，他一直吞进去都没关系。对，所以我要讲，不是有人盖很多别墅啊，哇、哦，在山上啊，都没时间去。去的时候都还在打电话联络，所以那个风景再好都看不到。就那个他请来的老板来的时候，他是仆人，一离开了28天，因为仆人来那个主人来过一个晚上而已，所以那个一哦游泳那个他也没游几次啊，他能游上来来2天能游24小时吗？不可能，所以游一点到最后都是那个仆人在游泳。他游泳。住别墅，他2天当仆人，28天当主人，还有薪水可拿。我不知道谁的福报大，有的人福报都很抽象了，所以那个都是身心妄想所成。所以那个死了心的人，能真正身心安住于智慧的人，才是真福报。我真的尽追求这个希望的东西，老实讲，你得到什么东西？是不是？所以说开来啊，人这一生真的有些在追逐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他这里讲说用比喻的哈，心如幻化，有种种变计，生种种心想，你只取它为真，然后就安立它种种相状，哈，受苦乐故啊，啊，那就是你认定它，那以你这个认定，所以你看它苦什么？你看我们现在苦有没有？就像我上次讲的例子，你为了满足你的颠倒，你的颠倒心，那个睡觉的人的颠倒心，所以在梦当中，你为了要满足你一个情境跟人的互动的执着颠倒心，所以你必须在梦中里面要创造一个空间，然后创造人，创造你，然后跟他互动，然后谈完话，然后就走出门。为了满足你走出门，你就梦中里面画出一个门，而且不会从墙壁穿过，会从门穿过。你看，很有意思哈、哦。他也不会去，他也不知道是假的，可是他自己为了满足这个颠倒心，认为我应该走过门，所以他自己就设一个门，以便满足他必须经过门。是，所以当我们生出苦受是怎么样？是有外苦、内苦，还是 只有苦颠倒心生一个苦境，然后让你一个心去受这个苦，然后你就在乎的外面有一个人受这样的苦，其实是这个颠倒心生这个苦，生这个人两恶法和苦受生。那我们现在认为说我一个人是很无辜的，我希望乐，然后我就有一个苦进来，所以我受其苦。若以佛法来讲，是你颠倒心无苦生苦，然后又生一个人让人去受苦，然后认为说我好苦啊，谁帮我解脱。所以苦乐受是什么？由变即生。所以真正苦的是谁？真正谁在苦你？是你自己，是你在苦你自己。好，心如流水，念念生灭。所以他现在用比喻啊，用种种方式善巧，以便于帮助你认知你的心。所以这种比喻其实就是一个角度。好，心如流水，念念生灭，以前后事不暂之不顾啊。所以他没有停过，他没有暂时从一个刹那里面稳定过啊，然后他一直在奔流。所以我们的心从没有找到一个肯定不变的心。当你要认知这个我的心的时候，当你要点他那个心的时候，他又进入下一刹那。好，我们要讲说，我想讲的，你不了解我，我怎么了解你？你有没有暂停我才能了解你？你又不暂停，是不是？我们经常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很多人都不了解我的心，能了解才怪呢。我不但不了解你，我连我的心我也不了解。我想刹那生灭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从没固定。所以硬要在这边找到一个固定的，你发觉根本是前后都不一的。我们只会看到一个生命之流在那流转，从没有找到前后刹那一致的。你是这般的，用众多因缘在这个和合的当下创造下一个和合，一直在那流转，所以你根本看不到一个稳定的心。好，所以这个生命生挡不住，它是一直这样流转。他说前后事不暂住，所以一直在这样滚，所以你无法在任何一个刹那里面雕立出你的心。所以你当你在确认你某一时刻的心的时候，其实你看了，我那时候我的心是这样的感觉，那时候是你在那个时候，连那个时候都他讲说现在心不住。所以你在某一个时刻里面将你的心安住在那个地方，其实是你的认知，不是使那个心曾在一刹那曾经住过，是你在这个背景当下，就像中观了五蕴法。我们经常会以为五蕴法为背景，执着五蕴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看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哦。我们经常认为我们众生执着五蕴，因为攀缘五蕴才执着我，对不对？才生我，对不对？其实连五蕴亦是假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所以我们依于五蕴所生的我执，其实也是依在一个不可信赖的认知下。我们众生颠倒生起五蕴执着，然后在此五蕴基础上再生出一个我，你看。所以并不是持有五蕴让我攀缘以后再生出一个我，连五蕴当体亦是空，是众生以众生颠倒处以细腻为执着上生出这种相，然后依他再生。所以其实你发觉每一个东西都你认为说当下的五蕴，我这个受是这样的感觉，其实那个受从没你认知的那一个法，你自己在一个某个条件里面自己强安立有这个名相，然后生出实质意义，然后在这里再肯定那个东西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认知的东西从没有真正的认识过它，你只不过是顺你的习气自己强加确定它。那要讲说我曾经如何如何，你的我 不曾有过，你的心也不曾如此，一切但只是你那时候的刹那的执着衍生到现在。你知道这有什么意义？既然三世流转无一安住处，你如何从任何一刹那里面去寻求自我肯定？有的人众生是由过去肯定现在，有的人是从未来肯定，这个有没有这个道理？有啊。讲细的你不知道，讲过去，有的人活在回忆当中，就是依照过去心；有的人觉得过去都不可得，我在期待未来，依未来心；有的人前后不管，我只要现在快乐就好，依现在心，不是吗？就是这个。所以每个人的生命形态其实可以看出基本原执着很像，但随个人的认知不同，他的生命意义会展现不同的相貌。所以有的人见面想的都是过去我如何丰功伟业，有人在做他未来的梦，有人就在安住在现在，祈求现前安乐，是不是都这样？的确如此。所以你看到，这如果我们如果有机会再把细看的话，你会看到，当你了解这个道理，你随意想要伸手伸脚，你就知道错。是吧？我只要一点滴，一点滴也错。我什么都不执着，我就剩下一点点，留给我一点一席之地，不行。一切诸法一毫不离。所以这里面你会发觉，我就讲过了，修学到最后，因为那个很强的菩萨道啊，那种勇猛之心啊，没有任何一点妥协之处，以世间外在众生慈悲对待，以自身心安住处，皆无一丝妥协。为什么？凡哪里伸手伸脚，皆是颠倒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三世中无一法是真实，你就算一点点也是大如虚名，知道吧？即便你执着一点点，只要有一个立足处，都是大如虚名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，我们今天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